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概览了旧约和新约。随着我们不断深入关于圣经的研究，现在就来到了文本的问题。理解不同的文本非常重要，这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在我们进入到某一段经文的文本之前，必须先理解文本的文体，这样才能正确的观察、解释和应用经文。圣经远远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它也绝不会低于一部文学作品。圣经中包含了多种文体，每一种都有各自的解释原则。那么，什么是圣经文体呢？文体是一种根据文本的类型或者说风格，而不是其特定的内容、故事线索进行分类的方式。我们通常通过考察书卷的风格、结构、形式、语气、上下文以及文学技巧来辨识圣经文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文体是圣经各书卷最初写成的时代所流行和典型的文体。比如说启示录，现在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在圣经时代这是一种常见的文体。圣经中的主要文体包括叙事、历史、智慧文学、诗歌、天启文学、福音书和书信等等。另外有一点很重要需要注意的，就是圣经书卷的作者本人都理解自己的作品属于哪种特定文体，甚至这些作者提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说它是话，它是箴言，是诗篇、诗歌、预言、书信等等。并且很清楚的是，这些圣经书卷的作者甚至是刻意照着当时流行的文学形式去构建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十诫反映了同一时期近东诸王惯用的条约结构，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虽然明显是一封信，但同时呢，也在开始的几章采用了罗马法庭辩论的形式。他使用了一种当时检察官起诉杀人犯或者其他恶劣罪行的犯人的时候所用的一种方式，在圣洁的神面前一条接着一条不断展示人犯罪的证据。那尽管圣经包含许多种不同的文体，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和谐一致的故事线索，也就是我们当时在探讨圣经神学的时候所分享的大叙事。圣经的总体文学形式是一部文集，作为一部文集，圣经具有一些与其他文集相同的性质，比如说它有多位作者，大约有30位作者，它有多种文体，有一个收集这些特定材料的原则，有广泛性以及一种可辨别的组织方式，它是按照历史年代顺序和文体来排列的，它有多样性，但是呢，在多样性当中有统一性。那么我们先来看叙事和历史。基督教信仰完全是历史性的，其中所涉及的都是在真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我们相信耶稣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真实的人，尽管 它并不受这些实在的限制，但它确实在某个特定的时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降生、生活、死去、复活，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历史事实。一旦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件被发现不真实，那么基督教信仰就不再是有效的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谈到复活的事实时，他是这样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可是耶稣真的是从死人当中复活了。圣经的内容是记录了一个关于神如何对待他子民的历史。神的子民在神预备的地方受神的治理，通常这些历史是以叙事的方式记录和传播的。叙事则可以帮助读者不仅知道历史事件的情节梗概，还可以理解神学和永恒中的背景、不同人物在内心心理活动以及其他重要的线索。这些能够使我们真正理解不仅是发生了什么，还有为什么发生，以及在圣经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以及那一条引导我们认识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线索。那首先呢，在我们开始学习圣经中的历史和叙事的时候，第一重要的是停下来，确认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东西是真实发生的。有时候在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太快地跳到经文的属灵方面的应用，而错失了神在人类历史中通过神奇的方式行动的事实。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思想自己读到的事件，这样你就可以默想神的大能和主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越过红海之后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圣经中充满了神所行的令人惊异真实的作为，大洪水、越过红海、太阳停止不动、耶稣变水为酒，以及最荣耀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记载的耶稣的复活。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尼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格格他，意思就是鼓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将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我们所看的耶稣被钉十字架。那现在我们跳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三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了。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一到十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 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刚才我们读了三处经文，请你记住，这一切的事情是真的真的发生了。耶稣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是第一点。那其次呢，另一点要注意的，一段叙事或者历史中所记载的内容，并不是都要理解为真实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在一段叙事中，我们会同时看到真实历史和一段经过编撰的范例性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12:1-6，经文说，耶和华差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亲爱的朋友，在刚才这个故事当中，哪一部分是真实发生的，哪一部分不是的呢？很显然，这个关于羊羔的范例性故事是拿单拿来要解释给大卫听的，它未必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卫犯罪却是真实的。这是第二个大家需要留意的地方。那第三，就像在历史或者叙事当中，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要理解为真实历史或按字面理解。在这类文体当中，也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看作是神所喜悦或者符合神律法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4:6-11。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那么亲爱的朋友，这件事呢，是真实发生的吗？是的，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公义正确好的吗？它不是的。叙事人物的行为并不一定是给我们的好榜样，很多时候情况正好相反。比如说该隐、约瑟的哥哥们、亚伯拉罕说撒拉是他的妹妹、雅各欺骗以扫、大卫犯奸淫、多妻以及其他的性犯罪等等，这些是属于叙事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但都不是好的。所以这是第三个要留意的地方。那第四个呢，另外有些场合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某个特定事件 究竟是好是坏，我们需要根据对神的了解以及圣经别处的教导来自己做出判断。比如说士师记的14:5-6和8-9，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实际上没有说明，不过呢，我们是否知道参孙为什么不告诉他的父母吗？我们从其他段落中知道的是，参孙他接触了死尸，他违反了拿西尔人的誓言，也就是他已经被分别出来给神，但是他违反了这个誓言。参孙的选择表明他越来越远离神，尽管这些都是没有说明，但看起来这一点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就是已经解经的原则。所以这是第四点大家需要留意的。那第五点呢，所有的叙事都是有选择性和不完整的，我们并没有掌握在圣经中所读到历史的一切的细节。在圣经叙事当中出现的是受神默示的作者认为对我们重要以及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叙事的写作目的不是回答我们所有的神学问题，他们有特殊、一定和限定的目的，仅仅处理某些特定问题，其他问题则留给其他的经文以其他方式去处理。不过，无论故事如何，神永远是主角、英雄、历史和叙事背后的推动力。比如说，如果你不首先理解约书亚是被神使用带领他的子民进入通过亚伯拉罕应许的土地，那么你就不会正确的学习和理解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主旨就是神成就了他给一个特定民族的特定应许。我们需要相信圣经的内容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信息，不多也不少。最后，也就是第六点，很重要的一点，要知道叙事通常不直接教导我们圣经的教义，相反，他们通常是向我们说明在圣经别处教导我们的教义。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3，耶稣受洗。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三位一体的说明，但不是直接教导三位一体的教义。这次的洗礼它是一个历史事件，以叙事的形式记录下来，但其中的神学意义和暗示呢，很大程度上没有说明。根据耶稣自己的话记载，这个事件的主要意义是表明基督如何满足了诸般的义的要求。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说明，就是我们独一的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次发生在三一神全部三个位格之间的位格性交流。亲爱的朋友，理解圣经中的各种文体是另一种组织和指导个人研经的方法，所以你所花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效而且是值得的。 这个认识也可以防止错误的解释，同时加深我们对于神之奥秘的认识。圣经历史和叙事是丰富的学习资源，展示了神对他子民的信实以及他不改变的属性。他们所提供的是学习和理解圣经宏大叙事所必须的一切。这个宏大叙事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他的子民，审判他的仇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就进入到第七讲，我们已经开始探讨关于圣经当中文体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看的是叙事与历史文体。在我们以前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刻意的去留意所谓的文体？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老师是有提到的。
哦，那关于叙事与历史文体呢？
在教会的讲道当中，传道人会稍微有提一下经文是属于什么的题材，这样子。
哦，明白，明白。那今天这一讲呢，讲到圣经当中叙事文体会不会帮助我们以后读到这一类题材的经文的时候更好的去理解它呢？
会有
的。
叙事文体呢，它就是记叙文嘛。就是把发生的事描写出来，其实是圣经里面最普遍的一种题材来的。在旧约呢，有些背景资料呢，它就有讲有超过40%以上呢是叙事文体。新约呢，比如说四福音啊，还有使徒行传啊，都是这个题材。
对对对。
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读叙事文体。也就是说故事性比较浓烈的我会比较喜欢。像那些文体比较比如说像智慧书诗歌这一类的话，特别历史我会看得比较头大。
好，那关于叙事与历史文体这样的分析，他给了一些建议嘛，怎么样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比方说他提到第一点，就是你要留意很多事情它是真实发生的。另外还有一些他提到了说，他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理解，他虚构了一个比喻或者虚构一个历史场景。就是这些的说明至少在我们可能没有障碍，但是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一段经文它实际要传达的意思。对不对？
对
对。
对于圣经里面的一些历史神迹啊，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怀疑过，因为真的是很神奇啊。就比如说过红海啊，攻打耶路哥城啊，还有约书亚让日月停止一天啊，等等很多神迹。
对对对。
对于圣经当中的一些神迹，我读到的时候我会感觉很惊讶，同时我会就好像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去构画一个就是它里面经文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我就觉得哇好神奇。
有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
偶尔会，但是呢我相信圣经它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我以前是怀疑过的。
哦，
因为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会很怀疑，也是因为我这个怀疑我想去了解一下，所以我就去了解这个信仰，所以才信的。但是当我真正的信的时候，其实我在理性上是相信了不怀疑，但实际上呢我感觉我还没有真的相信。因为发生整个神迹，其实你要相信神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去行这些一切的神迹。什么时候我才真正的相信呢？是因为我自己也 真实的经历到神真的是一位很奇妙的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了，就没有说圣经里面说的一些神创造天地啊，这些很宏大的一些神迹。比如说啊，写这个简介写不出来怎么办呢？啊，我就祷告，哎，真的很神奇，就是写出来了。又比如我很伤心的时候，我祷告，哎，神真的让我心灵得释放了哦。就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经历到神的确是一位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是有能力行这些神迹的。就是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的确信神他真的可以掌管着历史，行很多的神迹。
对，
我听说过有一些慕道友，他们对圣经产生一些怀疑，他们会觉得哇，圣经这些神迹就好像神话故事一样。但是当我们真正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体会到其实圣经是真实可靠的，而且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可以经历的。
对，对的，是的。尤其是我们曾经对圣经当中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一些神迹奇事，本来呢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可能存疑，我们存疑呢就希望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证明它真的发生。但其实呢你会发现最后你越证明是越难证明，只能说我带着信心去相信它，然后神会让我看见他的伟大。所以耶稣复活，童女怀孕，包括过红海，哪一个神迹在你的理性里面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很难被证明的。
对，
只有去靠着神赐给我们信心去相信，然后我们会发现神他的伟大，他的奇妙，他对我们的爱。
是的，
是的。
其实有一些比喻呢，编撰的一些故事，为的是让我们明白某一种道理。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耶稣讲了好多。其实他有一些挺好分辨的，就是他有很明确的字眼告诉你这是比喻。
对，
比如说马太福音20:1里面讲到，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来，就是他有很明确的讲给你听的，就是好像这两个字。
对，好像。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不是真实发生的，
对，
是一个要向我们传达一个教义，一个道理，一个救恩的知识，然后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
是的。
好，那今天除了讲了这些之外呢，盼望以后就是我们在读关于叙事文体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圣经，究竟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存在但其实它是不好的事情，以及有些事情它叙述的并不完整，
对，
但是给了我们这些信息是足够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信靠神，跟随神。
对，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盼望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也从圣经当中求神带领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邻居需要看呀，亲人需要顾，有看有顾才碌碌通途，这些的道理都来自圣经，耶和华的话语从天立地，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你要拥有信心与主同行，这些的道理都来自圣经。